anti-racism。 OK， 这样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了啊。但是我 anyway 我不会太重复了，你们之后我笔记给你们。那这些是 historical 啊，就是历史背景，那我就不花太多时间，你们可以自己看啊。主要呢就是几个关键，就是哈该书，如果你的观念有不同啊，其实是你怎么解释他的年代啊。所以我是用条文啊，那加文的几代比较保守，就说到从古列下来，其实有三个王啊，这个第二个王很少提的，但是你是有。但他的名字不一样 ，OK。连第三个王呢，他叫大力乌。其实这大力乌这个名呢，很，就其他地方也出现过。问题就在这里，有时候人家以为是同一个啊，因为那个让丹尼里在四十科那个也叫大力乌，但实际上大力乌这个名有被重用的，所以没有特别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大力乌让他们回来的，就是回归的那个波斯王呢，其实是后期的大力乌，是比较友善的。OK， 啊，这是一个观念。如果你不同意，你认为是同一个大力乌，就是丹尼里的大力乌，那这个解释又不同，啊，好，当然不合理了，我觉得哈，啊，但你们可以自己看。另外一个啊，这就是，如果你这样子相信，这个时代就这样子分，啊，就是在这里，就是回来早一点，啊，就是波斯古列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回来了，连到了现在哈该。已经是这个时候了，所以已经有大概16年的时间。哦，是吗？还是21年？3列到20嘛，啊，
对，
所以是16年的时间。OK， 所以有一段时间了啊，就表示说，这也是哈该书的一个立场，就到
回去的，
对，已经回去了，也已经做了。因为你看，圣经还有一段经文是记载那个以斯拉，嗯，其实以斯拉是这个时候，就是回来的时候。
嗯，
圣经记载以斯拉已经把圣殿的基础立好了，
嗯，
就已经把祭坛，因为他们一立完之后就开始献祭敬拜嘛，所以很明显他们已经有那个祭坛在上面了。所以哈该讲这个圣殿呢荒芜啊，实际上。不是我们想象说哦，真的是荒草一堆，不是的。它实际上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有祭坛，有可能还有一些象征式的东西在那里，但是不完整。OK， 所以这个以斯拉他做了，但是这很明显，哈该再来讲就表示说中间又停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继续，好吗？就大概这样看，有人说21年，有人说16年 ，OK， 你们自己猜了。啊，总之我觉得也不是很关键了。就是说，如果你要从这里到这里算，就是21年了。
嗯，
你这里算就是16年。
嗯，
比如说他们用了4年，大概才把它弄好。OK，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差一点点啊。啊，这是第二个观念，这是地图了，不，波斯很大哈。啊，主要呢，为什么圣经用马代波斯啊？这历史也是看不到这里。波斯只是这里，啊，马代在。啊，实际上马代呢是好像雇佣兵这样，就马代他也是一个很强的国家，但是他可以帮任何人打，所以他也曾经帮这个巴比伦把这个亚述打败。然后来他也可以跟这个波斯合作把巴比伦打败，没关系的 ，OK。所以他是北方的一个强国，所以大家其实都怕他们了啊。然后来呢，你看圣经的历史，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波斯王古列，波斯王古列。然后到后面呢，你开始看到那个名不叫古列了，叫做大力乌，那你就明白他的政权转了。所以后来呢，是马代的政权。dominant， 是这个大力乌有本事把这两个国度就是算是在政权上合并下来了，但是其实那个比较有权势的一方是马代，不 ，either way 了，当然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啊，不过总之是后来是一个了啊，我记得是马代啊，不好意思啊，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算法啊，就是七十年很多讲法各有各说，也是很关键。如果你对这七十年的解释不同，你就解释这个哈该书就不同啊。圣经讲七十年的经文有这些，就明显啊。算法有三种啊，第一种就是说直接指的不是他们回归，是巴比伦的年数，所以上帝说巴比伦还有剩下七十年，七十年之后巴比伦就灭了，可以这样算。但实际上，如果真的这样算，大概是73了，没有很准。那第二种呢，是指到他们第一次被掳，就是当年以那一次，到他们第一次回来，就是以斯兰那一次，那正好是七十。第三个解法呢，是讲圣殿，圣殿被毁，人。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被，就是被你完全被拆毁啊，所以不是第一次走啊，第一次走圣殿还在啊，圣殿被毁是相当迟的，他们第一次走是这个年纪，所以如果第三种说法是说圣殿最终被毁，跟圣殿最终被建，这个是71，等于说差不多嘛，70，但我们传统是相信第二啊，不是因为它准啊，而是说。它比较合乎啊整个 context， 应该是讲到人的，就是被掳跟归回，而不是讲到东西啊，可以吗？啊，这也是立场啊，这些讲完了才能够解禁，不然大家不同意。OK， 啊，这个讲到同代的人啊，所以回归之前呢，就是被掳就有很多先知啊，我们一直讲的什么尼迦啦。这些都是前面的啊，连被掳的时候呢，有丹尼尔啊，还有对写几根，对，以西结丹尼尔就是在中间 ，OK， 回来的时候有三个，就是哈该、撒迦利亚跟马拉基，就是后面圣经那几个先知都在这 ，OK， 所以回来的先知呢，主要是他要印证丹尼尔讲的是真实的。所以哈该就会引用啊那些话啊那些的年代啊其他也是这样 ，OK， 就是丹尼里所讲的预言啊，在他们年代怎么样实现 ，OK， 这些你们可以再看了啊，可以吗？啊，好了，这是他的 context， 这是第一节啊，第一节呢，其实我们可以读一下，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他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头啊，他把一个很准的年到月跟日都讲出来啊，然后你可以算啊，他很明显说是哈该跟两个老大讲话，一个是省长，就是所罗巴伯啦，那另外一个就是祭司。就是百姓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啊，这是耶稣呀。OK， 那当中当然加入一点很多的 details 啊，这就在说了，你们可以如果对历史有兴趣，你们可以看了 啊。当中我只是要强调，就是啊，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要讲年代，是因为如果你按这个第二年来算。其实我这里就有说了，他们其实已经停了20年了，没有做，就是圣殿就是搁下了20年，所以这是一个问题。OK， 如果他不给年代，你可能以为哦，可能呢是以斯拉接下来的，但实际上中间是停了好段啊，好一段时间。你为什么要停下来啊？这就是因为他们遇到困难了啊，困难有很多了啊，从内在的，就是说他们自己。回来的时候，很多这些旁边的那些民族对他们很不友善，人家加上这个王也是，古列对他们好一点，让他们回。但是古列后期有改变主意，连古列下来的那个承继者呢，就完全反对，给他们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停了。OK， 一直到大利乌呢，才开始对他们有好感，所以20年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可以吗？这不是很特别了，你们可以看到历史啊。 然后这里另外要交代的就是为什么要提两个人的名，就是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因为 这个信息啊，这个复兴的信息，其实它的原则是应该从领袖开始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去，然后我们很想要帮助弟兄姐妹，其实那个对象开始是传道人所以上帝很明显是借着哈该，没有只是跟百姓说话他按着一个正当的做法，他跟省长跟这两个人不是坏人如果你看圣经对他们的记载，评价也很高的。OK， 就所罗巴伯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耶稣亚其实是忠心的祭司不是坏的祭司，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两个神的仆人。但是这两个人呢，可能有各样原因，或许他们无能为力百姓不听话或是说他们也体贴了百姓的一些借口等等。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帝重新要他们工作的时候，上帝就就是向他们来先发出要求像领袖。所以我们今天做教会领袖的人我们真的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常说如果弟兄姐妹有不努力或者说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是要从我们同工传道人之间先开始以至于我们也让百姓当时是百姓，现在是弟兄姐妹了，也更能够信任。因为当他看见我们的同工都有这样的改变他们也就更愿意的仿效学习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有一个人跑来讲一个东西，人突然间就变成每一个会友都去做了他们可能都不是很信任这个人，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但是如果领袖先回应了，连百姓就更加愿意回应了。OK， 所以这是这一节的重点现在来到第二节了。第二节呢，就讲到上帝讲百姓的借口第二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圣殿耶和华殿这时候尚未来到。这是一个 valid 的理由来的，因为实际上因为他们遇到很多问题你可以说生活很多困难好像你说我们每次崇拜都很多困难地方没有，或是发生很多阻碍的事，很多困难。你可能会说，上帝不要我来咯或是说可能就我们应该不要强迫自己要做一些上帝难主的事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百姓呢，很可能他们就因为有各样的困难临到之后，他们就开始，但主要是他们的借口。因为如果他们讲的是对，哈该就不用来骂他们了很明显上帝知道不对但是他们就因为刚好有这种的理由，他就拿来做他们就是我们说懒惰，那实际上他们是对属灵的是懒惰，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是很不懒惰。你们看后面的经文，他们很努力给自己盖房子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懒惰，但是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呢，就用了这个理由，就是说你看上帝已经多次的难阻我们让我们不要去违背他，让我们等候顺从他那。有时我们基督徒说等候是一个很美的话，但等候是跟顺服有关但很多时候等候也可以是跟懒惰有关就是说你不想动的时候，你就只能够说我在等那实际上你也没有等东西但实际上另外呢，就是当我们真的是预备好自己我们说我们等候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想找借口，而实际上我们是很想动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我们不敢就是随便轻举妄动，所以我们等候这更多应该是我们对属灵对一切的一个态度。好了，说回来了，就当时他们就给自己这个理由。那你会看到呢，他提到的是一个建筑物的问题就是上帝的殿但是你要注意其实呢，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建筑物就是说对比之下呢 啊、如果你们看第三节，他就说，他说，他们住在天花板，啊，连他说上帝的殿荒凉，哎，就给人有一个感觉，就好像说上帝讲啊，圣殿这样破破烂烂啊，你们家里竟住的那么好，你好像上帝很不高兴，但上帝也不住那里，他搞什么？他应该不在意嘛，对不对？上帝又不是住一个地方，而且如果上帝 的家不漂亮，上帝自己搞了，然后怎么要我们搞？就说他不是我们一般就是那种民间宗教那种把庙堂盖得越大，就是这个神就越旺，不是这种观念。这里说圣殿没有盖，家里盖得很好，其实是要反映一种属灵的状态，意思说这个圣殿呢，实际上是可以敬拜的，因为他们有祭坛，他们也没有不可能二十年没有敬拜的，他们继续每个礼拜都去也献祭，但是呢，他们的心思实际上不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说他们的心思实际上是在自己的事，所以他用天花板的房屋来讲啊，天花板就说是很豪华装饰了 ，OK， 可能都是。古列给他们盖圣殿的材料去自己用啊，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就是说你看了这段经文，你不要以为说哦我们需要有一个动作，好像你说啊、我们现在教堂不漂亮啊，我们弟兄姐妹用五年十年我们把这个教堂弄起来 OK， 好像、很多在北美啊，他们开始都是借人家的地方，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们就开始有一个自己的地方。那每次呢，他们都会拿哈该书来讲，啊，就说你看哈该要他们建殿啊，你看我们多荒凉，我们呢借人家地方啊，我们呢没有自己的地方，耶和华不喜悦啊，大家都怕，那就出钱了啊，就盖大教堂了。但是其实我完全误解了，因为实际上呢，哈该的百姓是有地方敬拜的。不是没有啊，他们是在敬拜的。所以讲回来，就是如果你今天教堂很漂亮，特大间，特豪华，好的装备，但是如果你的心仍然是爱慕自己的东西啊，其实那个圣殿就是荒凉，而不是这个圣殿本的物质是，就是说你每个礼拜到一个一流的教堂进去做礼拜的时候呢，其实在对你来说，这个就是长满野草的一个祭坛，因为你不在意这个啊，所以百姓心思哈、啊，就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遇到实际的困难，因为这些实际的困难没有让他们更加愿意转向上帝，因为他们开始灰心了啊。当他们有一点抱怨，觉得啊，上帝骗我们回来啊，我们在那边好好的啊，把我们骗回来，你看这里什么好？就是困难多多，失去了特权还要这样多麻烦，那他们有点抱怨。当这些抱怨呢没有处理，时间一久就这个样子就出来了。啊，很多人来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你看他十年二十年，他不会停止来崇拜，但是他也就是崇拜，他不会再做什么，他也不愿意再做什么。他实际上不会跟你说他不爱神啊，你叫他做茶点他也会做，叫他做这个他也会做。但是你再问下去呢，你会发现他有不满。他的不满就是这个问题，他会发现呢，可能他信耶稣之后，上帝没有帮他，或是说上帝帮他一次没有帮他第二次，或是第二次没有第三次，总之呢，里头就有一股抱怨在里面，连这种抱怨后来就慢慢就是变成了啊一个很消极的属灵态度 ，OK， 给自己很多的好像，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会。他们每年呢都有一个营会啊，就是夏天的一个 camp， 其实这个 camp 还不错，是有四家教会一起办，就是从瑞士啊、就是洛桑有几个 Reform Church 啊，跟我们那城市的那个 Reform 他们一起办，都已经办了三四年这样了啊，每年就这样，很多人啊，百多人这样在那个地方 ，OK。然后我说很好啊，风风气过一次啊，然后我听不懂啊，所以我没有去了。连七月八月的时候，连后来我就今年我又问他们说怎么样啊？他们说哦，我们教会很少人去。我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城市那个教会？他说我们那个长老说啊啊、 啊，每年都去一个地方他不想去，哦，我们也听过了啊，或是说啊，那地方的这个条件不舒服，啊，如果再去同一个地方，他就决定不要了啊。那开始有这种，哎，你就，我不是说他纯粹只是这样啊，但是你会明白呢，他第一次去，第二次去呢，他有一个抱怨，还没有出来，啊，他可能第一天到达的时候，他就已经。再看旁边有没有 hotel， 啊，我们可以不可以住在？或者说，你已经发现他不认为这个 camp 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好像一年要考试一次的重担，他要忍耐从第一天，而且他们的 camp 很长，是一个礼拜的，所以不像我们三天了，你忍一下就过了，一个礼拜，所以很明显啊，三次他觉得受不了。说回来，其实我们有时候哈，我们也会有，然后我们自己盼望不要了哈，那我们也会看见啊，这种状态的人 ，OK， 所以我们特别啊，当然不是要拒绝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特别的啊，给他们一个对的一个方向啊。如果说他觉得地方不舒服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可能要开导他的，或是要指引他的。其实不是只是给他一个 solution 啊，给他更舒服一点啊，或是给他更方便一点啊，啊，你要让他明白这个是一个福分。如果你不觉得的话呢，其实你的那个地雷是第一天你就埋下去了，你看你哪一天爆炸 ，OK？ 那说回来这一批人啊，不合理的就是什么？你想他们之前在巴比伦。没有地方可以献祭 ，OK？ 之前在巴比伦没有地方可以敬拜上帝。过了七十年，很糟糕嘛！你说完全没有敬拜七十年，有的人都死掉了 ，OK？ 好，现在回来了，可以回来敬拜啊，很神迹的啊，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回来啊。而且呢，不单是可以回来，而且他还可以怎么样呢？回来之后还被允许可以盖殿。哇，你说哇，这个好像是天大的一个好消息啊 ，OK？ 那但你就看他们的反应，他们竟然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 blessing， 对他们来说好像一个重担啊，这就是产生后期的这种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很 appreciate 上帝让他们回来。他们心里面没有抱怨说哦，丢掉那个大房啊，在波斯，可能在那边有好生意的，他不认为那个是一个损失，他认为那些东西都不好，他认为这个很好。其实呢，他的心情啊就不应该会因为就是这种刚刚说了啊，这种所谓物质上的等等的哈而受影响。可以吗？所以我意思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当我们说来敬拜不方便，或是说我们呢去营会不方便啊，什么什么不舒服，什么什么呢？实际上是因为你没有看这个敬拜本身是一个福分，好像是一个重担。你觉得你放弃太多了，你觉得你宁可留在巴比伦。那意思说你在巴比伦。每个礼拜没有敬拜你觉得很 OK 的，所以你回来有的敬拜之后，你反而觉得很多不舒服的，对吧？如果你真的很爱敬拜，就算在草地上你都 OK 啊，对吧？如果波斯王说只能在这片草地上 OK， 你也很高兴啊，你说哇，现在可以公开敬拜了，以前都不行。很明显你很习惯不敬拜啊，你不认为这个是什么好东西。当你一不敬拜呢，实际上你要往后面推，为什么一个人不想敬拜？因为他没有看重上帝的荣耀，因为敬拜是把荣耀归给神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不认为上帝得荣耀是什么大的事情，或者是什么他的责任，所以他就没有看重这件事。你到最后你会推，你会发现哇，这个人好像跟平常外面
就过日子的人一样，
好吗？啊，所以你看回这里，哈该其实责备他们很多是在这一点上面的，就是最后是他们不感恩，这样大的神迹把他们带回来，他们竟然还觉得好像很重担，啊，被男主什么什么，被王帝不高兴，是的确你要有点聪明智慧去面对你的困难，但是为什么选择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呢？就是停，啊，好像有时当然我们弟兄姐妹有各有困难了 啊，但我很少 question 大家的啦，我不会问，啊，有人说哦礼拜天要出差啊。啊，礼拜天啊，这个人孩子要去哪里啊？啊，礼拜天这个谁要去哪里啊？不能来啊？有什么原因？我很少，我也几乎也没有问过大家了。啊，但其实我 concern 的不是你来不来，而是说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最容易的，是吧？你 make 什么 effort？ 当然，也可能上帝要你这个礼拜，当然可能性不大，但也有可能。啊，要你真的是礼拜天坐飞机 ，OK fine， 我没话讲啊。你真的是不崇拜，挑一个好日子就是礼拜天，因为机票最便宜，你就想出差去旅行 ，OK， 可能 OK。但是我想问了，你对这件事情你 make 了什么 effort？ 很多可能是最容易的，你就选了一个最容易的方式。当你这样做，实际上就表示你不 appreciate。感谢上帝，你不 appreciate 上帝的恩典，你不在意感谢他，anyway， 所以上帝不会很客气的，你读一直读下去，你会发现很多话就很就是很 sharp 的，很直接的就指到他们，而且指到他们的生活上面。实际上上帝不是没有感觉的，我一直说不是感觉了，一直说上帝不是没有反应的，对这种，就是很多弟兄姐妹的生活啊，发现，啊，两点了哈，我要结束了，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们就我下次再讲啊，不过你看，他就讲这句很奇怪的，你平常这样看，你觉得这句话，你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 ，OK， 他把他行为跟一个事情连在一起。他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啊，你们吃不饱，喝不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啊，你看，哎，这些不是教会的东西来的，不是说哦，讲台不好看啊，你们不忠心，所以啊，崇拜人数下降啊，没有，这什么？这是你每一天的生活来的，而且是吃喝，最关切到你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不以上帝为重，其实上帝一直不断的让我们明白他不满意，他的怒气，而且这个怒气不是很高，就是在山上的，他吓到你每一天。那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这一些都在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但他们却认为呢，这是经济不好，这是政治，我们的总统选不对啊，这是中国的错啊，这是美国的错，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是人的年纪大了造成的，这是你看，我可以几乎用很多现代的人来解释这些。种的多收的少，这是自然律啊，有什么好讲？当然有虫来吃啊，是自然，虫也得吃东西嘛。吃不饱，哎呀，是消化不好咯啊，没有胃口嘛。穿衣服穿不暖啊，衣服的品质不够嘛。的工钱漏掉，哎呀，经济不好，先放银行啊，钱都是会漏掉的啦啊。你会几乎看为是？坦然啊，就是你面对这些生活困难之后，你还能够很坦然继续去教会，去那个荒芜的祭坛上面继续去献祭，这就是可怜的地方啊。连当中呢有很多的谁啊，就是这些帮助的所谓传道人啊，不断的安慰你，
你看他该敢敢指出来，他得罪多少人，你知道？每一个馆长都被骂了，因为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今年收的比去年少。OK， 大家心里都懂，但是哈该就直接把，但是你要知道啊，哈该不是怒气啊，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有人不来做礼拜火了啊，就说你看你生病，我知道上礼拜没来崇拜，你这样讲，哈该讲的话是上帝讲的，因为那时是启示嘛，所以这个令啊不是我们做的啊，是哈该做啊，是上帝自己做的，对吗？所以我们侥幸是说我们不取代神去审判每一个人嘛。啊，这我讲了很多次，我们避免好像生什么病就做错什么事，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看到这种经文，就是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里呢，上帝亲自有一个 case， 就是上帝可以亲自说，真的，你做一件事，你发生一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他把它放在一起，他直接说他就是原因。OK， 所以这应该让我们很重新去思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啊，对吧？就每一次，其实上帝都一直，你算还是温柔了哈，啊，如果他真的是要裁派天使也可以，但是他还是很多时候啊，也没有让我们完全没有的吃，但是就让我们失去了那种被宠爱的感觉，是吧？你看这里，如果上帝真的是把你看成是外邦人呢，你就是没得吃、没得穿、没得喝。这叫做 disgust， 就是被丢弃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家的爸爸的孩子，每个哥哥姐姐都吃饱饱，就是你这个呢就吃不饱，你表示什么？表示你是孩子，但是你不被宠爱。那很多基督徒其实一直以来呢都觉得自己不被宠爱，不说而已，因为他发现他很多问题嘛，他一直不说，但是他也没有悔改，因为他不知道，他认为这些好像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说，如果他心中已经明白自己不被宠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上帝实际上不会不爱他拣选的人。如果上帝让你突然间失去那个被爱的感觉、被宠爱的感觉，其实就表示我们应该有问题了，啊，我们不爱上帝了，啊，我们已经开始转移了，我们的目标已经走到偶像那里去了，所以上帝就给我们这些，行吗？好啦，我过钟了啊，我们就到这里吧，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啊，父神，我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这是我们特别把我们等一下的敬拜等一下的圣餐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在当中，你预备我们的心特别让我们来参加聚会的人真的是预备好自己，带着敬虔的态度来到你面前，也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接着圣餐接着你的道接着圣灵自己把你属天的福分赐给那些有信心的人，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啊，还是这样。